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In particular, I'm concerned about global spillovers from the excess capacity that we're seeing in China.
美国财长耶伦四月初要对中国进行访问，出发前，耶伦先发制人。他3月27日在美国乔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指责中国对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进行大量补贴。形成了过剩产能。
Now we see excess capacity building in new industries like solar, EVs, and lithium-ion batteries. China's overcapacity distorts global prices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and hurts American firms and workers, as well as firms and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扭曲了国际市场价格，最终伤害了美国企业与美国工人的利益。还损害了世界经济的韧性。什么叫过剩产能？中国的过剩产能为何在此刻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新来源？主管财政部的耶伦对中国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又是什么？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傅教授您好。
永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美国的财长耶伦他是四月初就要到中国去，然后他在出发之前就先发出警告，他说他会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和北京协商，要求中国采取必要的步骤去营造一个对美国企业和人民来说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自从今年2月以来，美国的官员从他们的财政部副部长、贸易代表办公室到美国驻华大使，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发出过警告。产能过剩这四个字啊，在经济学上来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次耶伦会挑出这个产能过剩作为一个他说关键议题来谈，那个背景是什么？
产能过剩啊，在经济学上其实就是供过于求，也就是说生产的厂家制造出来的商品很多，消费者不足以吸纳，就是说消耗不掉卖不掉，这样的话呢就是供过于求了嘛，就是 supply is bigger than demand， 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呢是可以获利的，因为你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原来更贵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对于生产者来说的话，你供过于求啊，你就利润就少了嘛。尤其是耶伦批评中国的产能过剩，那这样的话呢必然会侵害到国外的同类型厂家制造同类产品的一些企业的利益。他们就卖不出产品来了。如果放到新三样啊，这个事情上，中国最近的新三样指的是电动汽车，还有就是锂电池，大量用于新能源汽车上的，还有就是光伏啊，太阳能电池板。这个三样东西最新的数据是去年一年出口突破了人民币1万亿元，跟前一年比呢增长了30%几。所以呢就是一年你看增长了30%多啊，这个确实会对国外的一些同类型的比如说生产汽车的厂家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的产品就卖得不好了嘛，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的话大家都是竞争的嘛。那中国的产品价格比较低，性价比很好，质量也非常不错，所以呢这个对于国外的一些生产同类型产品的厂家就是会造成一些困扰。我觉得这个就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背景吧。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另外一个背景呢，因为耶伦啊他毕竟是财政部长，他也不是商务部长，这个事儿照理来说呢他管不着，他不是直接管这块事情的人。
谭志总是贸易代表办公室啊。
对，所以应该是戴琦啊或者是 Raimondo， 就是那个商务部长，他们是直接可能管这一块的。耶伦作为财政部长出来说这个事情呢，我不得不揣测啊，因为大家都说他接下来要访问中国嘛，说是这么说啊，但是我发现啊，中国外交部好像一直还没有证实，这个也比较蹊跷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美国好像上个月就已经放出风声来了，中国外交部还没得到证实，那我觉得呢，可能正在谈判，有些事情还没有最后谈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耶伦出来 说一些不是他主管的领域的一些这样的话啊，批评中国的一些声音，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就是说要制造一些筹码跟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所以可能是他拿来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而他真的要的是别的东西。
我是这么想了，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东西给我造成困扰了啊，比如说中国的电动汽车确实出口的很好，但是呢实际上汽车这个行业啊，美国已经 out 了，美国的汽车除了他自己国内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市场啊，在国外比如说我们新加坡的街上有看到美国车吗？非常非常少。
底特律也是早就已经衰落了。
是呀，他们已经被日本德国的厂家给打败了，所以现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应该说冲击最大的是日本和德国车，欧洲的一些厂家，美国应该是不是那么什么的，所以这也是我认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个原因。
您的意思是他就比较操心别人的事吗？
是的。
那老师你心里面可能有答案，他真的在乎的山水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财政部长他管的更多的事情是预算啊，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的预算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国债啊，就发行国债。那国债呢，现在的利率这么高，国债它卖就是要卖的价钱就比较低，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要找到国际市场上的买家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因为大家经济都不是很好，整个全球的经济前景都不是很好，所以呢，中国长期是作为美债的一个大买家之一啊，曾经一度是最大的，但是因为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不太好吧，中国也进行了一些避险，或者说在国际市场上把美债降低了一些。现在日本是超过还有10000多亿，中国大概8000亿，排名第二，新加坡也不少，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小的国家，也是美债的一个大的美国的债主。所以呢，我是觉得耶伦可能是想要中国政府不要减持美债，希望中国政府花点钱多买一些美债。
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债也。
在乎美债，这个就是他的山水，这也是他管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耶伦啊，去年7月份就访问过中国，当时应该说是有点破冰之旅吧，因为上半年的时候气球事件啊，中美关系当时是非常糟糕的。后来布林肯啊、耶伦啊、罗蒙多啊接着访华。我记得7月份的时候，耶伦来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和中国恢复了两个工作小组，一个是叫经济工作小组，一个是金融工作小组，就是说中美两国应该在这两方面加强沟通，有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上要加强一些沟通。我觉得上一次他的使命可能主要是为了建立这两个小组，这一次可能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啊需要讨论啊沟通的，当然具体的我也不得而知啊，但我猜美债肯定是其中一个话题。
真正的是不会讲的，讲出来的是虚晃一招的。
对对，还有一块呢，我觉得美国可能比较担心的是 BRICS， 就是金砖国家啊，去年是扩容了，今年主办国是俄罗斯，所以呢，俄罗斯当时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这次可能要谈一个非美元支付，就是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做贸易的话，要去美元化嘛，要非美元支付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会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有一些冲击。我想这个也是美国政治高层是比较关注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给中国，希望中国不要跟俄罗斯一起做这个事情啊等等，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提出的，但中国会不会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因为需要互相的一个沟通和筹码交换。
过剩产能还有电动汽车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的国际贸易领域里面，去年以来确实是有挺多的讨论，有潜在的风险吧。欧盟他们去年10月已经对中国的电动车发起调查了，反补贴调查。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像您刚说的，它的那个新三样去年的出口增加了30%，那中国它是不是有过剩产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对国际贸易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事啊？
应该说确实会有一些，对国际贸易肯定是有影响，但刚才我们已经略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冲击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原来的传统的那些汽车的生产厂家，比如说日本的像丰田啊、本田啊等等啊。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车原来在美国也很受欢迎，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 然后当然欧洲我们也知道，尤其是德国啊，甚至法国、意大利、捷克，他们都有汽车这个行业。因为确实汽车产业是一个供应链非常长，它里面涉及到的零部件都上万件，所以它这个汽车做好了以后是会带动一个国家的很大一块经济。大家都经常拿中国的房地产和这个现在的新三样来比嘛，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现在都遭受到一些困难，因为也是一个过剩产能，因为中国的人口在下降，房子过去几十年造了那么多，过剩产能那不可能一直造下去，所以中国呢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这个新三样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像新质生产力包括造船等等，就是要用科技的含量放进去以后，那这些产品呢就是会成为中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当然这个是中国的姓氏，但是你放到国际市场上贸易的时候呢，对原来那些像日本啊、德国啊、欧洲的一些厂家，当然也有一些美国的汽车的一些零部件生产商来说的话，当然是有一定的冲击了。但是呢，这个国际贸易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大家都拿出自己的本事来，最后是让消费者来做选择。这个也是西方长期坚持的自由贸易嘛。所谓的自由贸易就是说大家都应该把贸易壁垒降低，整个全球化啊，整个市场让消费者来选择。那如果中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性价比好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卖呢？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耶伦这个指责啊，其实也是有点违反经济学的。他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现在已经也是一个政客了啊，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有的时候说话有时候也不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客观上会成为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个矛盾？
我是觉得刚才说到耶伦啊，当然我再揣测一下他这个说法的本身啊，其实对美国的汽车产业的保护可能也没那么大，他更多的是替别人操心啊，替日本啊、德国啊、欧洲啊操心，因为他觉得这个的话就是能够取得他的那些盟友的支持。但是呢，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是站在比如说我们新加坡的消费者，新加坡第一本身我们没有生产汽车，我们这边市场是开放的，全球各地的汽车啊，包括韩国的汽车、日本的汽车，你要是想卖你都欢迎你来卖啊，消费者来做出选择，如果有好的车我就愿意买。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中国等于是增加了一个供应商的话，多一个选择，对消费者来说像新加坡啊，或者说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像东南亚，大家都是很欢迎啊。甚至中国的吉利汽车好像还去马来西亚、泰国还设厂，这还给他们投资的话，给他们也创造了工作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感受啊是不太一样的。站在美国、日本、德国的角度，我觉得确实一个贸易会引起地缘政治上的一些争执或者说一些不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像泰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消费者啊，或者其他 Global South 啊、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角度来讲，诶，中国生产的产品啊，如果是性价比很好，我作为消费者多一个选择，你也没有冲击到我国内的产业，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两个方向可以这么看。
我在看那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啊，我其实想要了解，在国际的经验中，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就会伴随着他们的能力增强嘛，其实产能就是能力，然后能力增强就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很大，它造成的不平衡就会很巨大，它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消化，而且有些时候消化不了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在国际上有没有哪一些这样方面的经验，它消化产能要多少时间，如果消化不了又会怎样？
对，永红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从历史上确实能看到很多的类似的情况。咱们从远的讲起，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它是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然后当时是机械化大生产啊，棉纺产品啊等等，原来在东亚我们都要手织的啊，手工劳动的啊，他们用机械化大生产以后就产能就很快过剩，所以他就要替他的产品工业产品来找到这个市场，就说过剩的产能，那刚才我们讲到供过于求嘛，那我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来吸收我那些过剩的产能，是吧？那英国的做法就是开新的市场，就是鸦片战争啊，当时让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啊，他要把那些廉价的工业品卖到别的地方，就殖民地，比如说对印度啊、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也是当时作为马来亚的一部分，都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他就可以来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市场 来倾销他那些过剩的工业产品。
一方面也取这些殖民地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些殖民地当成他的过剩产能的市场。
对，非常对，就是两个方向啊。那这是比较远的啊，稍微近一点的就是美国。美国在二战之后也随着工业化以后啊崛起，也一下子感觉到产能过剩了，因为战争一停下来以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用战争来消耗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当时美国是推行了一个马歇尔计划，我想大家关注一些历史的都知道，它就是因为战后欧洲就被打烂了嘛，那需要重建啊，很多房子都要需要建，那房子里面的家具啊、电器啊、整个基础设施啊都需要重建。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处理那些二战之后过剩产能的一个方式。
美国把自己的过剩产能导入到马歇尔计划去。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也取得了欧洲人的信任，从他地缘政治上他也获利了。应该说享受马歇尔计划的那些国家长期就成为了美国的盟友。
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对西欧的一个重建计划。
对，那我觉得呢，其实中国呢政府呢也是意识到，咱们今天在讨论新三样啊，但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咱们刚才就讲到房地产过剩，国内有些互联网上叫做基建狂魔嘛，修机场啊，修高速公路啊，修高铁啊，是吧，原来是这些产能过剩了。那最后中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有个叫一带一路，是吧，那一带一路就是说把这个中国的那些过剩的基建能力可以衍生到那些需要的地方去啊。这个我觉得像对非洲啊、东南亚啊、老挝啊、泰国啊，包括最近马来西亚都非常欢迎嘛。咱们将来就是说可能有一条高铁会建到新加坡来，是吧，那这个就是双方应该说是共赢的。中国一方面那些过剩的产能，比如说那些工人啊、那些技术啊，也找到了更好的一个市场。这个站在美国人的角度看着就有点，因为现在中美博弈嘛，所以他就觉得担心你也会通过这个扩大你的政治影响力，就如他当年通过重建欧洲扩大美国的影响力一样，他会担心这个中国的势力扩展出去以后，别的国家就不一定站在美国这一边了。这个是美国的政客们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
或者形成一个中国在地球上的影响力范围区。
对对对，这是他们担心的。对，
所以历史上美国消除过剩产能的经验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那么呢中国也意识到这些经验，所以中国呢就通过一带一路把自己的过剩产能输出去了。世界上原来的那些老牌大国，他们可能感觉到受威胁。
全球地球村上有193个国家，大家的立场不太一样的。中国是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那必然就是说像美国他就会担心你会不会想把我干掉啊，你想做老大。那像德国和日本，他们有涉及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啊，就是他的汽车厂商会担心你的新能源车的崛起会损害到我的利益啊。但实际上啊，换一个角度想，中国的金三样啊，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太阳能电池啊，这都是我们这个地球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地球不是叫 global warming 吗？气候变化，长远看这个是个其实是人类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威胁。那我们就要绿色能源嘛，要少用一些化石能源，要用绿色能源、清洁能源。那这个新三样其实是可以更好的来普及这个绿色能源，让全世界更快的、更好的用上绿色能源。站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那些政客们啊，其实是站在全体人类的反面。
像您刚说的，耶伦他提到这个中国新三样的过剩产能也是一个筹码而已，大概也不会真的去阻止或者说在中国的新三样上面出一些什么新的制裁啦、新的限制措施。
这个倒还真不能说，特朗普前段时间说嘛，他说要是我上来我就把中国的车要加 100% 的关税。
对对，他说连墨西哥啊、中国的绕进去美国的那些国家他也要加关税。
不过他话题一转，他说如果中国的厂商愿意到美国来投资啊，雇佣我们美国工人的话，我可以另外考虑啊。所以他也是考虑的就是你能不能给美国工人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等等。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就是世界的实力在调整中，接下来几年可能世界上的贸易摩擦也会更多一些。
我的观察，回到您最早的问题，这个既然会带来一些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其实中国政府呢也不能够完全把这个问题给淡化了。有的时候我觉得 咱们这个老百姓有句话叫做断人财路杀人父母嘛，是吧？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中国产业的崛起会影响到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这些国家的命根子啊，那中国或许也该考虑不要一下子做得太绝，或者说做一些适当的措施，自己内部也做一些调整。有两个途径了，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可以适当的提高产业工人啊技术人员的工资收入，从大的范围来讲就是要做一些供给侧改革，就把这个过剩产能不要那么过剩嘛，就说你把这个成本提高上来，让中国的工人啊技术人员啊享受到这些福利啊更好的工资，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厂商来说成本提高了，那就有一些效率不是很高的就会被淘汰掉，就是留下的比如说现在有20家，那我只要留下个10家或者5家最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不需要，这个就相当于供给侧改革，就把这个供给降下来。那我们说还有一个产能过剩就是供过于求，另外一块就是说开源，把这个求增加上去。那既然美国啊欧洲啊这么怕啊，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 Global South， 还有像新加坡这样我们没有汽车产业的，我们欢迎全世界各地的车商来卖，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国家，是吧？所以就是说可以往这些其他的国家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啊，那些国家可能对中国的产品并没有那么抗拒啊，并没有像美国啊欧洲这么抗拒，所以呢这个可以适当的开拓一些新的市场来解决。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带一路也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反正就是从供方面减少一些，在求方面再扩大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过剩产能也会适当的得到缓解。
谢谢傅老师给我们分析。
谢谢永红，谢谢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王文义，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